马可福音第八章。现在让我们翻到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在第六章告诉我们，有一次耶稣怎么用五个饼和两条鱼让许多人吃饱了。那次不算女人和孩子，只算男人就有五千个。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个耶稣让许多人吃饱的神迹。耶稣这种开始传道的方法实在是很有意思。当耶稣禁食40天以后，撒旦诱惑他。当时耶稣很饿，撒旦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呢？可是耶稣从来不用自己显神迹的能力来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但是当他发现别人的身体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用他的大能来满足别人的需要。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最恰当的字来形容耶稣，就是他对众人的怜悯之心。每次当他看见群众的时候，他就起了怜悯之心。在这里，他怜悯他们身体上的需要。耶稣总是这么体贴别人的需要，而我们却常常忽略别人的需要。但是耶稣从来不会，他对别人的需要总是很敏感。他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耶稣关心那些跟他在一起3天的人。如果你曾经尝试禁食的话，你一定知道在禁食的第3天是最难克服的一天。第3天之后，第4天、第5天，你的身体就开始发生变化，你开始稍微强壮一点，那强大的饥饿感会慢慢的减少，但是在第3天总是最难克服、最痛苦的。他知道他们在那里已经有3天了，其中一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如果这个时候叫他们回家，他们会很虚弱，而且可能会昏倒。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我们到哪里才能买足够的饼让这么多人吃饱呢？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7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7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7筐子。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7筐子，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他们走了。耶稣再一次只拿一些面包和一些鱼祝谢了以后让众人吃，不但吃饱了，剩下的零碎竟然比他们当初所有的更多。那次耶稣让5000人吃饱以后，门徒收拾的零碎可以装满12个篮子。在那里用的篮子这个字指的是犹太人用的典型的篮子，可是在这里第八章所指的篮子是指外邦人用的篮子。有人认为在这里的群众是外邦人，所以用外邦人的篮子来收拾剩下的零碎。这次耶稣使除了妇人和孩子以外的5000个男人吃饱的地方是靠近伯赛大的一座犹太人的城市，可是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属于外邦人的区域，在湖的另一边。在这儿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粮，也是外邦人的粮，因为他也显奇迹，用生命的粮去喂饱外邦人。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当时的人一直在寻找弥赛亚，也有许多人自称他们是弥赛亚，他们也承诺要做一些惊人的壮举，像约书亚一样把约旦河分开，或者在人造卫星电视上对全世界的人演说，而且世界上的人不论说什么言语都能了解他的话。但是这些假弥赛亚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他们的诺言。犹太人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在公开场合展开超自然能力的人来证明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这里说他们正在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在另外一本福音书里记载着，耶稣对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任何神迹，就像约拿在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人子将来也会在地心三天三夜。耶稣从来没有为了满足群众的好奇心而行神迹，他行神迹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常常尽他的能力来服侍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从来不用这超然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是满足群众的好奇心来引起他们的注意。西律已经听说过耶稣和耶稣所行的神迹，西律想要耶稣为他行个神迹，就像我们看魔术师表演魔术一样。但是耶稣不为西律行任何神迹，他拒绝用神迹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所以当他们要求神迹的时候，他只说没有任何神迹给这世代看。当门徒告诉多马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除非我的手指能摸到他的手，我的手能探入他的肋旁，否则我不信。过了八天，当门徒与多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耶稣突然在他们的中间出现，他说，多马，来，把你的手指放在我的手上，把你的手放在我的肋旁。当耶稣对多马这么说的时候，是表述耶稣已经听见多马说的话了。他说，除非我亲手摸到耶稣我才信。那个时候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但耶稣还是一直与他们同在，就像他说的，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你们中间。当多马表示他的怀疑的时候，他就在他们的中间。当他出现的时候，他说，多马，把你的手指放在我的手上，把你的手放在我的肋旁。哦，主啊，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信。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才信，但是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人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了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如果我们在旅途上非常的饿，没有东西吃，而你正好有一条面包，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笑是邪恶的象征，笑也有人称为老面，它是从上一次发的面团里留下来的一小块。下次他们要再发面的时候，就会把这块旧的老面团放在新的面团里，这块老面团就会在新的面团里发笑，然后这整块面就会发起来。完全是因为这一小团已经发酵的面团，而使整个面团发酵。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邪恶的象征。那么小的一块面可以对整个系统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当耶稣说，当心法利赛人或西律的笑，他是说到法利赛人的邪恶是邻里的邪恶，能够影响别人，并不是说他们忘了拿面包。他们来到伯赛大，带一个瞎子来，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耶稣宁愿把这个瞎子带到村子外面去医治他，而不在众人面前行神迹。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换句话说，他的视力慢慢地恢复了。随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你只管回家去，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神迹，也是唯一的一个渐进式的医治。第一次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他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他的视力只恢复了一部分。但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完全看见了，这在耶稣服侍的记录里是唯一的一次逐渐得到医治的例子。有很多关于医治的事我不明白，
基本上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能被医治，有些人却不被医治。假如我是神，我就只医那些配得医治的人，有些人我说什么也不要医治他们。幸亏我不是神，因为我可能很快的就把事情给弄糟了。因为不久，那些善良的好行为的那些配得的人来求医治，而忽略了医治乃是从神来的恩典，我也会不知不觉抹煞了这个神的恩典，而以人们的好行为来衡量他们配不配得到医治。我确实相信神的医治，我非常相信各种各样的医治，我也相信神用的渐进式的医治，各样的医治都是出于神。对我来说，甚至医师用手术割掉盲肠或是任何其他手术，医师都不能使伤口马上愈合。医生告诉我们，这些细胞会慢慢的结疤愈合起来，这手术以后的康复过程只有神能做，这些都应该属于神迹，因为是谁创造了自然和自然的过程呢？有些人对从神来的医治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人的心理作祟。求神帮助那些可怜的批评家，如果一个人真的精神有问题，身心有障碍，可以借着祷告被释放而恢复正常，那为什么要否认呢？我不知道每个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可能他们真的有心理障碍而影响了他们，那又怎么样呢？假如他们借着祷告而能看见，为什么不为神的作为而大大的喜乐呢？假如你要否认他，至少他医治了他们心智上、情感上的疤痕，而我也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事实，并且赞美神，而且承认这是神的医治。我看过有人立刻得到医治，有人是渐进式的得到医治，我也看过有人得不到医治而死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立刻得到医治，有人是渐进式的医治，有人根本得不到医治，我真的不知道。我坦白承认，那不是在我的知识范围里能了解的。神时常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行事，神也时常用非常自然的方式做工，但是这是神超自然的工作。在我早期的服事里，我常常为了物质生活所需而挣扎。许多时候，我们为了物质的需要来求告神、仰赖神，就像在主导文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时他只启示他的门徒，让他们知道他的身份，但是他不让世人知道他是基督，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注意，耶稣一直没有告诉他们关于他会被钉十字架的事，一直等到他告诉他们他是谁以后，这是因为他们对弥赛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门徒们对弥赛亚的看法跟世人一样，认为弥赛亚要来建立神的国，这个国将是犹太人再次统治着世界，要打倒罗马政府所加给他们的恶和他们的欺压者。神的国要再一次借着以色列人来到这个世界，而且他们会再一次的统治这个世界，这是他们一般人对弥赛亚的期盼。当彼得说你是弥赛亚以后，耶稣就马上教导他们在先知书里的弥赛亚，特别是在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里提到的弥赛亚。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他开始告诉他们一件即将发生的事，来预备他们的心，那就是他不是要来成就他们所期待的建立一个神国的弥赛亚，而是他要被钉十字架，被人们拒绝。以赛亚书预言说，他被轻视，被人拒绝，这些预言都必实现。大卫在诗篇22篇描写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预言也必定会实现。耶稣告诉他们，注意了，这一切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我会被拒绝。但以理书说弥赛亚将会被杀，这些都要应验。他不是要接受着世界的王位，这些事都必应验。耶稣正在准备他们的心接受这个事实。他一再的重复，我将被拒绝，我将会被落在文士、长老和祭司长的手上，他们将要杀我，但三天之后我会复活。当耶稣说他们将要杀我，这句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脑子对弥赛亚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不变的，因此他们没有听到耶稣说的在第三天我要复活这句话。他们的脑子里只有耶稣要被杀这句话，让他们惊慌失措，他们并没有听进去三天后我要复活这句话。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当彼得劝耶稣不要去受死，钉十字架，这真正表达出彼得个人爱主的心。他不要耶稣提到他的死，但是耶稣责备彼得缺乏远见，因为他不了解神的旨意，他只了解人的事。假如他了解神的旨意，他就会知道弥赛亚将被拒绝被杀，但是第三天必从死里复活。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门徒的三个必要条件，首先是要舍己，否定自己，这跟世界的观念相差太远了。今天的世界说你必须表现自己，甚至现在他们有所谓的肯定自己的课，你可以在课堂上学习如何表现自己，肯定自己。你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任何事，你应该学会如何肯定自己。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女人很热衷这个潮流，但耶稣说，假如你要跟随我，你必须舍己。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舍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但死于十字架上。他舍去与天父同处一处，为了他能取了奴仆的形象，由天下来，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假如你要跟随，你也需要舍己，且背起你的十字架。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一个人活着，只是为了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为了自己的野心、目标来满足自己，这样的生活会使你失丧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在你生命中最大的抱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能打场最后的决赛，但是你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如果你能得到任何你想要得到的，你一生中最大的志向是什么呢？你会选择什么？如果在达成那个目标之后，你丧失了你的灵魂，值得吗？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又能拥有多久呢？有一天，有一个人对我说的话，真的把我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但他的话真的震撼了我的心。他说，我刚刚过了60岁的生日，意思就是说，我只活了从亚当开始到现在的1%的时间。我想到自己，也只活了从亚当开始，有人类历史以后的1%的时间。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如果你想得到世界，你又能拥有多久呢？又能享受多少呢？100年吗？你想你能活到100岁吗？你想你在98岁的时候还能享受吗？主所讲的是永生，人就是赚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灵魂，他又得到什么益处呢？生命是永远的，赚了全世界只是短暂的。摩西宁可选择与神的子民受苦，也不愿享受那在罪里短暂的快乐，因为他知道罪里的快乐是短暂的，与神同行是永远的。基督的责备比埃及皇宫的享受更有价值。一个人能拿什么来交换他的灵魂呢？你能拿你的灵魂来交换什么呢？我真没想到，既然有人宁可舍弃他的灵魂去换取地上的东西，我实在为他难过。据说在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被来自外来的一些商人占了便宜，这些早期商人用一些不值钱的玻璃珠饰物来换取很昂贵的金银加工品。你想，哦，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他们以为从这些商人得到利益，但是不幸的，他们用昂贵的金银加工品换取的只是一些不值钱的玻璃饰物，多么愚蠢呢？你要拿你的灵魂来交换什么呢？你要拿你的灵魂和撒旦达成什么样的交易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有的人为的只是愚蠢的骄傲，有的人只为了享受短暂的快乐，所以撒旦就抓住这些人心里的软弱，用裹着糖衣的毒药说：来吧，我要你的灵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说，我将要死，也将要再复活。他也说，我将在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降临。弥赛亚将要再来，在父的荣耀与能力上建立神的国，但不是这一次。这次弥赛亚来会被拒绝，而且被文士与法利赛人所害，但是第三天复活。但我还会再来，在父的荣光与权柄同众天使回来。马可第九章。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门徒在还没有看见神国的能力降临前就死了。是耶稣说错了吗？不，耶稣从来不会错。假如我的解释会造成你们对耶稣的误解，那么我的解释就是错的。假如我的解释使耶稣说的话变成不合理，那么我的解经就是错的。许多时候人们误解耶稣的话。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六天之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到位于该撒利亚腓利比这座名叫黑门山的高山上。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衣服发亮，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了，而且他们和耶稣说话。耶稣说，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还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我相信是神带他们进入时光隧道的，他们看见耶稣的荣光。我想这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将充满他的荣光与权柄，并与摩西和以利亚一起说话。他们被带到时间以外的领域，进入那永恒的境界。他们是真的看到了那带着权柄与荣耀的神的国。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是彼得起初的心意，想要在这圣地上建造圣坛，来纪念这令人兴奋的一刻。可怜的彼得，假如他知道他糟蹋了这圣地，他怎么会这么说呢？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如果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好什么也不要说。有的人说，你知道吗？你最好说些什么。如果你这么做，你真是没有智慧，因为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好是闭嘴，让别人以为你不够聪明，也总比你开口说一些不得体的话好。在这里，因为门徒们很害怕，而且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提出来这个愚蠢的建议。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讲到摩西，那么摩西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借的律法对人说话。以利亚又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借的先知对人说话。旧约是怎么区分的呢？就是律法与先知。你记得耶稣常说，这就是律法与先知的总纲。这就是旧约划分的方式，神多次用各种方法借着律法与先知来晓谕我们，但在这末世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在这里，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神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可是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你们要听他。现在仍然有一些人愿意回到律法以下，而不愿意再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之下。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耶稣从来不说任何违背律法与先知的话。耶稣说，我来并不是要破坏，而是要成全。他成全了律法与先知的预言，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要成全律法与先知的预言。神带给我们神荣耀的恩典，借着他，我们才能与神要和好的关系。我们借着恩典才能站在神的面前。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 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些话存记在心里，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是不了解，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他们已经知道你是弥赛亚，但是文士说以利亚会比弥赛亚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的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现在你正在说，怎么经上指的以利亚必先来？怎么经上说人子弥赛亚必须受许多苦？他指出另一方面的事，圣经确实说以利亚必先来，也说人子弥赛亚将要受许多苦。在这里有两个关于弥赛亚再来的看法，他将会带着荣耀与全能，在这之前以利亚必先来复兴万事，而且以利亚已经来了，因为施洗约翰实际上已经成全了以利亚的服事。而且他说，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的他的话。甚至关于施洗约翰的事也已经实现了。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呢？在这儿我们看到，当牧羊人看到他的羊群遭遇麻烦，他马上过去保护他们。耶稣问他们，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呢？一个好的牧羊人，他是真心的保护他的羊群免于狼的攻击。有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教会的查经班结束以后，有很多人走到台前觉志，以后我在后面的祈祷室跟他们协谈。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些穿西装的人与这些刚觉志的人说话。第一个让我怀疑的是，就是这些人在星期一的晚上穿西装，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穿西装。那边有一群人围着他们说话，这时我喊着，罗牧师，抓住他们。罗牧师和我就走过去对他们说，到这里来，我要跟你们说话。我说，你们是谁？因为我看见他们对这些在主里还很幼小的弟兄姐妹说话。你知道吗？这些人刚刚才信主，有的在主里就像一两个星期或是一个月大的婴孩而已。这群人要给这些在主里幼小的孩子灌输一些错误的思想。我真希望我可以做一个鞭子把这些人赶出去。我真的很生气。我问，你们跟他们说了些什么？你们是谁？从哪儿来的？他们说，弟兄，祝福神，赞美神。哦，弟兄，祝福神。哦，弟兄，弟兄。我说，你们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有他们的举止，我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是从李健正群来的。他们又说，哦，祝福神，弟兄，赞美主，弟兄，哦，祝福神，弟兄。罗牧师说，你们出去。但是弟兄，祝福神，你们怎么不变成在圣坦安的地方教会呢？你们在这里可以成为地方教会。我说，你们在开玩笑啊。对我来说，如果只有我们是圣坦安的唯一的教会，或是唯一能真正代表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很可笑的。因为在圣坦安娜有好多非常好的教会，而我们也不是独一的教会。我们从来不在我们的教会名字加上什么名堂与地位。他们对我的回答非常惊讶，罗牧师就把他们赶出去，一直到他们上车。罗牧师说，我要在这里看你们离开，你们不准再来了。我真了解耶稣内心的感受。当耶稣看到这群在灵性上还没有很成熟的小羊被这些狼引诱的时候，所以他就赶了上去，并且说，你们跟他们辩论什么呢？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你可以想象，当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的时候，他心里的痛。当他看到他的孩子不能说话，
更糟的是看到他的身子扭曲翻滚，口吐白沫，咬牙切齿，有时跳进火里水里，这真让一个父亲的心破碎。而他在绝望中带孩子去见耶稣，但是撒旦还不放过这个孩子，甚至当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这鬼还不放过他，开始折磨他，让他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翻滚着。这父亲绝望地说，主啊，如果你能做任何事，请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耶稣说，如果你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一个多么荣耀的应许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哦，主啊，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面出来，再不要进去。当然像这样的事，群众都会为了好奇心而来。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有趣的是，耶稣的第二道命令，不可再进入。当一个恶鬼从一个人里面出来以后，他会到其他的地方去寻找一个新的安身之处，假如他找不到，他会再回来到他从前被赶出去的房子里。假如他发现这房子已经全部清扫干净并且装潢好了，他会出去再邀请其他七个鬼来住在这个房子里。而现在这七个鬼可能比他先前的更凶恶，所以耶稣说不可再进来。将来我会找一天谈魔鬼，但今天我不想讲，这是一个我不太想谈的题目，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下。很幸运的，没有太多的人真正的被鬼附着，有许多人被想象中的鬼控制，但没有太多人被真的鬼附身。不像那些异教徒国家，他们没有福音的照耀，你们可以看见很多被鬼附身的真实例子。由于那些玄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宗教，我们可以开始看到更多鬼魔附身的例子。正因为这样，将来有机会我会讲这个题目，但是我今天不谈了。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也是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这是很好的问题，在这种事情上他们是没有能力的。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他说明了恶鬼是有等级的，而圣经明确地谈到鬼魔的主权力量是有等级的，有些鬼比另一类鬼更有势力，更有抵抗力，也更难赶出去。在这里的这个恶鬼也是比较有权力的一个，这些门徒在这件事上无法处理，但耶稣能，所以他回答说，这种鬼只能用禁食与祷告才能对付。当我们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再清楚地解释。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他强调这些需要他们有心理准备，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他是弥赛亚，但是耶稣要他们心理准备好一个跟世人所期盼的不一样的弥赛亚。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关于他的死和复活的事，但是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他们不好意思说。他们一定说，彼得说他将来是最大的，但是我知道我才是，所以我们在争论这些。他们不好意思跟主承认，他们争论将来谁会在神的国度里是最大的。当耶稣问，你们在争论什么？他们不好意思告诉他。我相信我们都曾经说过一些不好意思对主说的话。主说，你说什么？没什么，主。我们都曾经做一些我们不好意思让耶稣知道的事，我们还以为他不知道。这点我们必须明白，耶稣知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圣经说，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不能向他隐藏任何事。我们必须了解这点，我们意识里必须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必对他隐藏任何事，因为他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所以他说，你们来，我想对你们说话。他坐下，这是当拉比要教导重要的教训的时候，他总是坐下。 本来耶稣应该责备他们，不该争论谁为大的事，然而他却告诉他们怎么才能成为大。耶稣行事的方法常常与我们预期的完全不同。我常常把事情弄糟了，我失败了，他一定会为我忧伤。主对我说， Chuck， 到我这里来，我要跟你说话。我想他可能要处罚我，然而他是如此的怜悯。他说，你要这么做才能成功，你失败了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而不是责备我的失败。他只是坐下来，而且指出我下次该怎么避免那个失败，下次我该怎么做才会成功。我爱我的主，因为他从来都不会责备我，他总是充满了怜悯，他总是帮助我。耶稣说，我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我得救，凡信他的不被定罪。我信耶稣，因为我相信他，所以我知道我是不完美的，我曾经跌倒，当我堕落的时候，他也不来定我的罪，他只教导我如何行走义路。当他们为谁为大而辩论的时候，他并没有责备他们说，多么愚蠢的辩论呢？他说，你要成为最大的吗？好，我教你要怎么才能成为最大。要是人愿意在先，他必须先做众人的仆人。若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耶稣在前面说过，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么你想当最大的吗？这里有一个让你成为最大的办法，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也不是借着野心抱负往上冲，跑在众人的面前，而且为了往上冲而不择手段的把别人拉下来。想当最大的，乃是要当仆人去服侍别人。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教会牧师真正的职务乃是教会的仆人，服侍所有的人。我时常对那些接受主的人说，你们成为神的儿女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利益，是你们可以有一大群的仆人。在我们各个他山教会的牧师，这个字的真正意义是仆人。我们在这里只是要服侍你们的需要，我们随时为你服务，这是其中真正的意义。看，如果你想成为最大，就该成为一个仆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我真喜欢这幅耶稣抱着孩子的图画。他抱着一个孩子在那里坐下，他可能把那个孩子抱在他的膝盖上，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实际上耶稣的意思是，你为一个小孩子做的任何事都是为我做的。在当时的文化里，人们并不重视孩子，孩子在他们长大成人以前是不被重视，而且也没有人会花时间在小孩身上，他们只是等着他们长大成人，然后要他们挑起成年人的责任。但是耶稣说，花些时间给小孩子，无论你为小孩子做什么事，就是坐在我身上。假如你为我的名而接待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假如你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父。门徒常常不能体会耶稣所讲的与实际情况有什么关联，因为他们不能了解他所讲的。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约翰因为还有宗派意识，所以他插嘴说，主啊，他在赶鬼，但是他不认为他自己是浸信会的信徒，所以我们就禁止他。耶稣说，要知道你们是同工，假如他奉我的名而做，他就不会毁谤我，就让他去吧。愿神将来有一天帮助教会更有智慧认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服侍的是同一个主。愿神帮助我们能认识谁是真正的敌人，我们应该团结一起来为耶稣基督做工，不该彼此竞争，互相排斥，以至于我们并没有真正团结对外去打击仇敌。愿神帮助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教会能真正的团结起来，学习如何彼此相爱。这星期我们去墨西卡里的一个团契，神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祝福这个团契。当我在星期五晚上讲到的时候，有900个人参加， 我们借给当地的人几千元去买一座建筑物，好让他们能在那里聚会，因为他们团契成长得很快，必须有一个地方来崇拜。那时候有一个对他们来说很理想的地方要卖，所以我们各个他山教会就借他们钱，所以他们买下了这个教会。他们开会商量好了支付贷款的方式，而且他们也保证在一定时间内会付清贷款。但那个时候不巧遇到了披索贬值，我们贷款给他们的时候，一美元相当于25块披索，而现在一美元相当于70披索，所以他们要还我们15000元。现在他们所欠的比当时所欠的更多，这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他们政府冻结汇款，你完全不能从那儿拿钱，所以他们都很担忧，他们不知道如何还我们钱。所以当我参加他们的会议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还你们钱。我们回答说，算了，我们都是一个肢体，不要为分期付款的事担忧。我们在主耶稣里是一个肢体，只要这个情况存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忘了他。我们不在乎，我们不担忧，因为你在这里正在做主的善功。我们在主里是一个肢体。我们曾借30万给帕萨迪纳的美国世界宣告中心，给他们购买设备，他们应该在2年前的10月就要还清贷款，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还清。他们的委员会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非常难过，因为还不出钱，而且他们也积极地为这件事想办法。嘿，我们都是一个肢体，那是主的钱，你们做主的工，不必为这个担忧。算了吧，我们并不在乎，那是神的钱，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肢体，我们都是主的教会。愿神帮助我们能看到这个真理，能够明白我们都是在服侍同一个主。耶稣抱着一个小孩，谈论接纳一个孩子和如何带领一个孩子。他说，你们服侍一个孩子就是服侍我。约翰稍微提到教派的事，耶稣就把他的话题又回到这个小孩子。他说，凡使着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我真喜欢耶稣的这种态度，温柔谦虚的看这小孩。他说，拿一个磨石吸在他的脖子上，把他扔到大海里。说到磨石，你应该到加百农去看那磨石，它大约像这个讲台这么大，中间有一个圆的洞，它是一个圆的石头，一种岩石。假如这种岩石拴在你的脖子上，把你丢进加利利海，你会很快的沉下去。如果有人在小孩心中种下对主的怀疑，那是多么的邪恶，破坏了孩子美丽的信心，这是何等的邪恶。每当我生病的时候，你们猜我叫谁来帮我祷告？孩子。我喜欢叫孩子来为我祷告，他们没有任何的怀疑。叫我的孙子来为爷爷祷告，他们单纯的信心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美。一个弯曲的心智会破坏孩子的信仰。所以耶稣说，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比让他破坏一个小孩子相信我的信实还好。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2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这是耶稣说的。今天有很多的现代主义者说，地狱不是地狱，没有地狱。有一个现代主义信仰者和一神论者及一个基督教科学从业员一起走路，来到一个水泥桥墩下，忽然间他们3个人陷入永恒里。这个现代者说，我不能在这里，因为这种地方不存在。一神论者说，这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基督教科学会说，我不在这里，而且它不热。但是这是耶稣说的，我担心在耶稣的话里加添什么或删减什么。我认为他比赫伯阿姆斯壮或是耶和华见证人懂得更多。我们宁可听耶稣说的，而不要听他们说。根据耶稣所说的，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这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都不要去的地方。宁愿残废进入永生，也不要完整的身体进入地狱。地狱的火是永远不熄灭的，在那里的虫不死，火也不灭。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强如有2只脚被丢在地狱里，进入那火永不灭的地方。这里地狱这个字不是希腊文通常所说的地狱，通常希腊文是黑地，就是那些不义的人死了以后在地心暂时停留的地方。这里的地狱是特殊希腊字 Gehenna， 这不是一个暂时的停留处，而是为撒旦和他的天使所准备的一个最后的地方。 还有那些选择与撒旦和他的天使一起停留的地方，神尊重他们的选择，这里是他们永生的地方。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你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倘若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耶稣说的这些是很重要的话，我不敢掉以轻心，我也不会掉以轻心，我也不会去修正它，也不去善改它。最好是相信自己所信的是对的，总比那些不信的人后来发现自己错了的好，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学习你的话语的机会，愿你的圣灵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不致犯罪。主啊，愿你的话语给我们力量，前来喂养我们，愿你让我们强壮。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